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第几次？三十拜啊。OK。好，今天我们分前后两段来进行啊。一开始呢，我们把上个礼拜呢，成唯识论文长行我略掉的两段，跟各位在一起读一下啊，我把文消一下，大意其实原则上都已经讲过了啊，但是这个文呢，我们还是把它圆满啊，所以请各位翻到卷六。卷六我们落掉的第一段是不放逸，所以在卷六的第六页，总页码的250页。那我们先把这个它的信页啊，这段长行念一下，再倒数1、2、3、4行下面三个字啊，不放逸者。精进三根，三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三根啊。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三根，与所断呢，应防；与所修呢，应修啊。这是上次断过句了啊。以这个为体性，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后面才会说，他就是这精进三根，那为什么要另外立体性呢？啊，这个是后面的问题啊。那他的用在哪里呢？他用总共有两个哦，在善法这边很特别，他有一个对治门啊，有个业用门啊。对治门呢，就是对治放逸。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对治门。上面几次呢，我们都在谈他的性跟业，比较少谈他的对治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谈这11个善法的对治门。他的对治门呢，就是对治放逸。那从他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不放逸当然对治放逸了。可是等我们以后读到烦恼心所，读到放逸的时候呢，放逸也是障碍什么？障碍不放逸。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研究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善法可以对治不善，那么不善又障碍善法，那这样的互相牵制，问题是怎么发生作用呢？啊，怎么发生作用呢？这个，请各位务必随着这几个礼拜哈，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稍早，我忘了是在进白法前的总论的时候谈过呢，还是在讲这个对治表的时候，大概淡淡的带过啊。作意是一个方法啊，作意是一个方法，还有别的啊。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善巧找到，不然自己下手修，怎么样能够这个修成具身作意？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补充一段。这个礼拜天我听的，这一次，4月2号、3号，索甲仁波切就是西藏生死书的作者，他的开示的一段这个法要，跟我们善法不善法的这个对治门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介绍给各位读读看。他是在白玉法训里面，白玉法训是红教的，但是这个林马派哈，他四教合一，所以他是属于林马派的传承里面大圆满法里面的一个法要。他在他这个杂志里面呢有转录啊，有转录他这次用到的这个法要的内容。那么听说这个法要的内容呢，在白玉法训当中算是白话写的很简单，其实蛮值得可以读读看。那么因为它是属于人家消化过后的新药，所以你可以看看人家读过了这么多的经教以后呢，他会有心得。其实读大德的东西，它的好处就在哪里，就是会看到人家消化过的东西。其实我们一直经常讲说，我们要闻思修就是要得出这种东西出来。可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也跟别人一样读经教，对不对？啊，人家大德可以消化出这些东西来受用，那问题是我们直接学习人家的心药是不是就受用哈？这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相不相应，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谈嘛哈。第二个，如果老是 套别人笑话过后的东西，当你以后碰到禁忌的时候，问题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样提起那个法要。比如说我们也学过很多方法，对不对？可是到了对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时候要对哪一招？因为我们对贼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心发起的状态呢，根本管不住。如果你要用上法药，这两个是关键。如果你关心关不住，啊，法药意念不起来，你根本曾经学过的法门一点用也用不上，啊，所以呢，学习人家法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他所要对治的贼，啊，以及我们的心，这两样东西的形象业用，是不是我们能够透过作意啊，透过念定慧啊？这相关的心所呢，我们自己能够提得上来。如果关照不住，提不上来，其实我们学再多的法药也都是没有用。这跟你自己真的辛辛苦苦透过文思修啊，从经教当中得出心得，你心得很可能也类似于过去这些大德所产生出的这个法药一样啊，但是呢，效果就不同，因为你是走过那个文思修的过程。所以呢，第一个绝对有关键的关系，就是你绝对是有正量，就是在关照我们的心行上面绝对有相当的正量。第二个关键，你认识你自己贼，因为这些正量是来自于你自己对治过后的血泪经验。所以一个有过经验跟没有经验，只是懂得方法的人呢，对症起来就有不同的善巧。所以我们也不是不鼓励各位去读这些祖师大德的法药，我觉得法药是要读的啊，不过它绝对没办法替代我们自己的文思修啊。所以怎么样从信行到法行者的提升啊，还是要靠自己的用功啊，这是我一直鼓励，也算是大家提息嘛啊。那我们既然要学习了，有原始的经典，我们尽量能够读原始的经典。所以看到这个上教有这么多的大德，他整理出这么样的心得，就很感动。真的，人家真的是深入经藏啊，而且真的实修，所以才能够用很精要的话呢，直接讲到重点。那当然，你们现在来听我报告，我的正量远不如这些祖师大德，但是你们呢，就从我这边再学下去呢，就会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一直讲过说，你们真的要能够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定要学，至少把我的方法学到，那你们的善根呢，也因为这个方法自己可以增上。透过你们自己可能不同于我的正量经验，可能你们呢自己能够悟处啊的法药会比我来的多，所以呢还是要靠各位自己去实修，不能只是透过别人而已，透过别人只是一个桥梁，只是一个方便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样是这句话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就变成只是读文，一点意思都没有，对不对？好，对治放逸哈，这我也知道对治放逸怎么对治呢，对不对？我怎么样岂不放逸呢，对不对？该碰到喜欢看的电影的时候，该碰到喜欢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也一样啊，无欲就追逐无欲去了，根本没有办法记起任何善品。所以重要就在观念，就是法要观念我都知道，贼的形象我也知道，心管不住啊，心管不住，作意不起来，正念提不起来，你也没办法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呢，用正知而住去拉下自己犯过的心啊，犯过的心。所以正念正知就变成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对治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怎么样随时让自己能够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几乎变成是在定中，在散心位当中非常重要摄心的两个法药。常常保持正念正知，这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啊。所以修行呢，这个是最起码的，最起码的。如果没办法正知而住，没办法正念摄心，你所有的善法法要学再多都提不起用途。当你真的入修以后呢，作意才派得上用场，对不对？作意还要能够又透过正念能够提得上来。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呢，作意是有了，可是你就会作意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归结起来呢，看起来正念正知是最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不放逸呢，是帮助修炼正念正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常常放逸的话，正念正知根本没办法修炼成功的啊。 因为它违反我们平常的习惯。放逸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人所谓的人性的话，我们的人性其实是好逸恶劳的。所谓好逸者就是这个啊，恶劳者就是知道善品好，但是我觉得死没有快那么快到嘛，对不对？所以慢慢来再说好了。这个不死寻思也是我们很大的关键。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痛念无常的话呢，这个放逸的心态总是没办法真正压服过去，没办法压服过去。都知道正念正知很重要，可是就是提不起来。那正念正知不是没有训练它就自动会起来的，正念正知一定要很努力用功哈，才办法训练出一点气候，而且它很容易退。正念正知非常容易退，在你没有得定之前，正念正知是让你入定的关键。当你没有用定，没有常常住持在清安底下，意志几乎都是保不住的。那只要意志力量保不住，正念正知根本就没办法起作用。正念正知没办法起作用，一切善法都起不了作用，它就会被一切的烦恼跟随烦恼心所障碍。所以只要一放松，对我们还没有上路的人而言呢，都是很糟糕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退转位，都是在退转位。那今天在下午啊，唯一看的，我觉得自己有一些法缘啊，刚好又看到 Discovery， 刚好看到了刚才一段，那一段呢就在讲这个日本真言宗啊，日本真言宗的创派祖师爷叫做空海和尚。空海和尚大概在公元700年至900年，年限不是很确定啊，在那段时间到唐朝来一样求法，回去之后就创了真言宗。在日本有一派，就是他们这一派真言宗呢，最提倡啊修行所谓的外国人称为叫木乃伊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肉身菩萨，就是这个对，他们自己叫即身成佛，就是成就全身的舍利。台湾最有名的就是慈航老菩萨，对不对？ OK， 那我在猜啊，我今天看过那个片子之后的，就在猜，不晓得这个法要是不是也在教内哈很普遍。不过因为最近有法律禁止的关系呢，真言宗这些肉身成全身舍利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呢，就变得好像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把它判定为叫自杀的行为。我姑且把它的重点讲一下，不是跟各位分享这个法要叫大家去走这条路，我想我们也很难有那个意志力。他整个修行过程他说要十年，前三年呢禁止吃一切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脂肪、淀粉、蛋白质之类的东西，只吃什么？只吃野生的种子跟坚果类的东西。啊，那这类的食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它还是会提供热量，但是它不会产生脂肪。啊，这种植物它不会在体内产生脂肪，那就会让我们呢一直不断的把身体的脂肪消耗掉。然后它为了要快速让脂肪能够消耗掉呢，它就透过爬山、运动。大量的运动，然后吃这种坚果类跟种子类的食物，啊，那么水也尽量喝得非常的少，啊，非常少，这是前三年，这样的话就开始瘦，大概他说呢，根据这样三年下来，一般人都会瘦大概 25% 到 30% 的体重，瘦下来以后呢，再经过三年，那三年干嘛什么？就在住山，当然有人供养他，哈，那不再吃刚才那些食物了，只能够吃松树皮、松树的针叶啊。透过吃这些东西，那根据科学家研究呢，松树皮、松树的针叶对防腐啊是有作用的啊，是会有作用的。那这样子又会把身上再剩下的一点点肌肉啊，也都慢慢在瘦掉。瘦掉之后呢？剩下唯一两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体内的微生物啊，体内的微生物。所以呢，他就接着有两招。第一招呢，就在要入墓穴之前呢，要喝漆树汁，就是你知道看人家做漆器有没有？日本那种很漂亮的红色的那个漆器，就是上那个漆器。漆器基本上是有毒的，可是你如果用喝进去的话呢，还好啊，还好。它会造成呕吐，就是在你入墓穴之前，它要用漆器吹呕啊，把 身体里面呢唯一的一点点水分呢吐干净之后，还要去啊，还要去喝当地他们在那个真言宗的总本山是在山形县，山形县是温泉很多的一个地方，可是他们温泉很多的特色是在于矿物质很多，所以他们那个整个温泉都产深红色的，所以除了包括有很深的铁子之外，最重要的是埃及木乃伊用的最多的叫砷，石头边一个砷，砷变的砷，这个砷算是重金属毒药，他就吃那样子的这个温泉水。那砷这种毒药呢，它当然微量人还不至于致死了啊，不过它没办法排出体外。重金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没办法排出体外，所以它积留在体内。那因为它是毒性的关系呢，它对只要是碳基的有机物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只要是属于有生命的有机物呢，它都会杀。所以在微量还不足以杀死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情况底下呢，它有一种作用，就是杀死体内所有器官残留的微生物跟细菌。那这样的话，就把身体会腐烂的因素通通怎么样去除掉。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你看啊，这样就要透过十年了，在十年之内达到能够入墓穴的身心状态。那么透过旁边护棺的人观察你的状态，听说呢，他们在入墓穴前呢，到水里面洗澡啊，都不会沉下去，丢进去呢，人就会浮在那个水上到这个地步，然后呢会坐进墓穴里面去，啊，坐进墓穴里面去封起来。可是呢，因为人还没有死嘛，所以不能让他立刻这样子产生恐慌，所以会有一个管子啊，会有空气进来。那他自己要打坐呢，还要保持正念正知，所以他手上还要拿一个铃铛，啊。不管你什么佛号也好，或者是咒语也好，你持一声佛号，一声咒语要有铃铛，那外面护棺人就会听。只要铃铛声音呢一天不见了，表示这个人已经往生了。之后呢，他就会封墓穴，封他三年，啊，封墓穴封他三年，然后开棺之后呢，再确定。有些人还是可以成功，有些人没办法成功。所以呢，整个这样的过程呢，经过他们大概做墓穴的经验呢，他们说大概一般人大概在13天到15天之内，啊，最长一个人做到13天呢，所以在13天他每天都会有铃铛，所以你可以知道，哦，一个人要经过的前面的10年，而且他知道他这条路是要活着死掉，啊，他做这种准备是要活着死掉，你试问一个人要用怎么样的意志力，他在信仰这条路上他必须要提起多少的正念，依持他随时可能退转的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这十年当中退转以及放弃的人实在是不计其数。最重要的恐慌是在坐在墓穴根本见不到任何阳光的情况底下，透过那个管子传进来的微量的空气，你看啊，人在几乎窒息的情况底下还要念佛，还要持咒，还要摇铃铛，这中间又要多少意志力，你那种正念正知而住的这种能力，你看用这样子，当然我并不是鼓励苦行，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做这样修行的人，啊，他中间几乎都在练他的什么，练他的意志力。所以我觉得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可以用意志力来做这件事情是不错，啊，当然我们现在呢鼓励菩萨行，就是说意志力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所以其实正念正知加起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意志力。当你盯紧一个所谓的目标了以后，如果你确定这是善，那它所对峙的是恶，那么在修善断恶这条路上确实不放弃，这就是不放逸。所以不放逸几乎是入道训练正念正知的根本啊，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关键呢，利用真言宗他们修全身舍利的法要。不过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两点。第一点是，空海和尚当初根本没有什么很先进的科学，他却可以啊很科学的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达到几乎脱水的状态，而且呢能够灭菌到能够防止腐败。啊，不用人工再去加工，可以得到全身舍利的结果啊。 第二个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竟然有人前仆后继的在这条路上，当日本法令还没有禁止之前，有许多人就在他们这一派的情况底下依循这个法药，甚至我都还在想说，台湾有几个全身舍利的，是不是也他知道这个方法，也用这样去实践，我就不得而知了哦。那姑且不论这有没有三宝加持，或者是神秘，或者是科学的问题在解释，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缘起法，你只要知道方法，都可以达成。但是问题是，我们呢是有意志的，如果没有很强的意志力呢，你纵使知道方法，你没办法持续，没办法持续。所以我在里面看到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这个透过正念正知而升起的一种断恶修善的意志力啊，断恶修善的意志力。有这样的意志力，我们就要谴责的事情是要用意志力来干嘛、啊、来干嘛。所以我们用不放逸这个关键呢来谈啊。所以这边就是承满一切事出世间善事为业，所以不放逸呢，你看他这边给他有这么高的地位，要能够承满事出世间善呢，就要靠他啊。所以他是除了信之外啊，莫学我是个人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啊。那要能够做这件事情，他的体性就是什么，就是精进跟无贪无生无痴，所以我在之前已经讲过他很多次了啊。那他的长行怎么说呢，我们稍微念一下啊。所谓呢就是以四法，四法呢就是精进跟三根啊，于断修事，就是因断的恶法跟因修的善法，这个事项呢皆能防皆能修，就是因断的要防，对不对，见到他能够不生。对要修的呢要应该能够去实践啊，你不能实践呢，你闻思所得的都没办法有圣解啊，最后可能就会退转。这样子称为不放逸，并不是别有一个体性，因为呢并没有其他的相，因为他的相就是精进跟无贪无生无痴这四个体的相啊，他并没有另外一个放逸的相，只是把这四个法统称为不放逸而已啊。上次我们大概讲过这件事情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念啊。那么于防恶事跟修善事中离了这精进无贪无生无痴的功能呢，这个不放逸这件事情呢没有别的功用了啊。所以他从相上来看跟从用上来看，就表示说不放逸这件事情呢没有四法之外的相，也没有四法之外的用，自然就没有别的体，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体相用都删除掉了啊。所以这边呢是减除掉了不放逸有所谓自己个别的体个别的相个别的用。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不放逸它就是一个名言，就是一个观念。那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小看观念就没事哦。问题是说，大家都知道世间法就是这些东西，可是有人就可以把一些东西凑成一个很精美的艺术品，对不对？我们都会油彩，对不对？我们也都画过水彩。那曾经我们在座哪一个人画过水彩，得过什么全世界什么名次的？没有，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怎么去用那些东西，可是就有人知道那个善巧。所以你看啊、哦，虽然没有体啊，虽然没有相，虽然没有用，可是能够把这四法持续的维持不退转，请问它是什么啊？为什么不是精进贪嗔痴呢？为什么一定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把这四个法凑在一起，而且凑着一起，而且可以持续一直不断呢？那个是什么？哎，各位去称称看，法都在那里，可是问题是什么东西把那个法减折，然后又要让它能够持续不断，对不对？不放逸这个名言只是称呼那个现象，那四个法是个别有体有相有用，但是问题是他又依着什么能够把这四个法持续都在一起对峙一个放逸，又让它持续不放不退转掉，是什么功能能够让它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要读这段文的时候要看的。你看好，一个没有体没有相没有用的东西，可是呢它却有这么殊胜的功能，懂意思吗？懂意思吗？它不是一个另外有一个别的我啊， 来使唤我的心去做出这些功能。它是离了能离了所，可是它就是有这种殊胜的功能。 But how? Why? 对不对？这就是要去参的。所以有人为什么那些主持大德可以在一般我们读过的经教当中升起他的那些心得法要，是因为我们呢都不会在这个地方思维这件事情，顺着文字看下去啊，哦，那不放逸就是没有体没有相没有用。问题黑起在明明干，如果一个没有体相用的东西有一个名，那请问那个名又是什么？我就知道啊，哇哉啊，精进无贪无嗔无痴。问题谁把它做在一块的？问题是没有谁，可是它就有这种殊胜的功能。我们怎么发起这样的功能？对不对？这就是关键，一个离了体相用的关键是什么？好，这是提醒各位要去思维的事情。接着他就说了，虽然信跟禅等这六法，他所谓的六法旁边注解有没有？是包括哪几个东西呢？信、禅、愧，三个啦，还有啦，啊，不是啊，这五贪五嗔五精进五贪五嗔五痴一定是这几个吧？另外还有谁？就是底下要去谈的事情哈，哪六法呢？这边没有写哈，各位自己就要去猜啊，但猜又不能胡猜，对不对？要找根据。我的习惯呢是不猜的啦，但是我会在这边提疑情，提一个问题，问这六法是什么，对不对？你要从后面的文脉当中去找出这六法出来。那既然叫等嘛，我记得郭正告诉各位，读论的时候只要看到等，就要把它补齐。如果有当时注解的书要跟书记就去查嘛，对不对？一定在里面。因为过去大德在注解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马虎这种事情的。所以呢，到底信禅另外四个是什么呢？应该会有愧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哈，也有这样子的功能，什么功能呢？断恶修善，好，也会有防恶修善的功能。但是呢，啊，也有此能而方彼啊，方就是彼的意思哈，一定要借着方彼适用为列，非根片彻故，非此一。意思就是说，除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之外呢，其他的都不能够算是善根，不能够作为不放逸的所依。如果没有精进无贪无嗔无痴的话呢，啊，没有办法做不放逸的所依。啊，这个道理不太懂，对不对？所以接着呢，他就开始有问有答了。啊，这个问答呢，就是要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一个就开始外人问了，岂不防修是此相用？啊，他说前面呢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但是他有什么？有防有修嘛，对于所断要防嘛，对于所修就要修嘛。于是呢他就说防修就是他的相啦，啊，这是那个外人问的，啊，那接着他就去质问，那如果讲防修的话呢，那防修跟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又有什么差别呢？第二个质问，啊，如果说防修是不放逸的相跟用的话，那么请问防修跟无贪无嗔无痴跟精进这四个法又有什么差别呢？这是论主质疑他的啦，因为外人就认为防修是他的相用嘛，论主就问他说，那这样的请你解释一下，那防修跟精进无贪无嗔无痴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外人就答了，彼要代此方有作用。什么叫彼？就是那四法，就是那四法，四法要等待不放逸的防修才会产生不放逸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光只是靠精进三根是没办法产生作用的，如果不起防修的功能的话呢，这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的后面的外人的回答。外人就是说，对啊，就是那个防修嘛，我起一个防修的作意，我起一个防修的正念，于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就可以保持不退转。好，我们不是会这样很容易这样想吗？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论主他怎么样问难呢？论主就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防修要不要等待其他的因缘？此 因附带于的意思就是说，房修这件事情呢，还需要等待其他的因缘嘛。如果他的因缘并不是精进三根就够了，房修是他的前面的因，那么这个房修必定还要有其他的因缘嘛。他就问他说，房修还要不要其他的因？因为大家都是佛弟子，大家都知道这一定要有因缘升起的，不可能独独升起啊，啊，所以他就问了，那请问房修不放逸，既然是他的相用，那么房修需不需要有其他的因缘？如果要有的话，这又堕入无穷因，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有无穷因的过失了。好，那外人又接着就去那询问，那请问那你要怎么解释了？他说，情为片彻根，但为一，如何说彼有防修的作用呢？他说，这个是所依啊，所依就是一嘛，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嘛，只要被我坐在椅子上，这椅子就不能挪为他用嘛。你怎么可以一个法做所依？那请问他用什么？那不是要用防修是什么呢？他就反问他，他说，你自己的精进三根是所依，那请问你的用又应当是什么呢？那论主就问了，那你认为防修用啊，防修这个用这个功能呢，它的相是什么呢？他就一个一个跟他做什么样，做三组法啊，做三组法。第一个，如果他普遍的被一切的善法增长哈、啊，一切的善心增长呢，做所依持的话，那么这个防修就是无贪呢、啊。啊，防修就是无贪，因为无贪不受不着一切法嘛。啊，不受不着一切法，这就是防修的体跟相用，用无贪就可以解释啦，不需要立一个防修，不是吗？对不对？无贪只要不受不着一切相，那是不是恶法不进来？那本身又是善法嘛，对不对？他就可以保持善法的清净心，那么恶法根本靠不到心上来，无贪就够了。无贪这所谓的无贪等是无贪、无嗔、无痴，只要这三个善根，那就够了，啊，就够了。如果片彻啊，片彻的意思就是精进的意思啊，那就不离开精进了，那精进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呢，精进就是它的所依，没有别的功能了啊，没有别的功能了。然后呢，止恶尽善，如果你说防修的相就是止恶尽善，那就跟前面论主的定义没什么两样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找出精进三根之外属于防修的相出来啊！你不能只是讲无贪、无嗔、无痴，你不能也只讲精进啊！你讲它四个全部也都不对，因为这样的话跟论主本身的立场是一样的。所以他这边用这三段呢，就是要排除你没有办法找到精进三根之外防修还有别的体相用。好，可是他并没有回答刚才的他的问题哈。他接着他就问了，接着他就继续再问了，令不散乱应该是等持，如果防修的功能是令心不散乱的话，那定就可以了，对不对？只要能够入三摩地，那前面就有定嘛，啊，只要定是善慧之所依，那就不会嘛，就有不散乱的功能了，啊，并不需要啊有个不放逸，有个防修，所以防修不应该叫做令不散乱。啊，所以他把令不散乱的功能也排除掉。好，如果防修的功能是令根尽是同取一尽的话，就是专注了。同取一尽的话，那么跟处有什么差别呢？啊，防修的话，如果就是取尽的话，那这样没什么差别，这样跟处也没什么差别。如果是令不忘失的话呢，跟念没有什么差别。哦，防修如果只是正念的话。如果只是住在正念的话，那么念已经有了，防修不应该有别的相，好，又排除掉了。那么如果是推度寻思的话，那么啊，这是不放逸的话，那离无贪尽不可得啊。如是推寻，如果这样去推度它，那么防修离了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四法呢，就尽不可得，是不是这样子？你已经没有办法持穷了，找不到。防修有别于精进三根之外的功能跟相，找不到啊，所以呢，他还是坚持主张，故不放逸，定无别体。可是这边还留个公案， 既然没有别的体相用，请问是什么东西让精进三根合合起作用？各位有没有继续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比那些外人找得到更多这种可能性的话，那通通被他破光了，我们找不到防修的那念心。那念心就是精进三根，可是精进三根是所依，那请问又是什么东西让这四个起用的，合合起用的？所以回过头来啊，我们后面会去检责。回过头来，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吗？之前有讲过善，这十一个善法都是什么？除了清安之外，都是骗一切善心的。也就是说，其实它主要是善心起，那个善心是清净为体的。你只要清净的善心一起呢，对治才会出现这十一个名字。因为对治什么，就会产生不同的东西。它的功能就有点像我们的免疫细胞，懂吗？免疫细胞它没有相，没有用，可是呢，你只要体内产生一个侵入一个跟身体细胞不同值的外来的东西，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对峙，对不对？对着它把它包围，产生它的抗体，对不对？它的免疫的细胞呢，就会对峙你外入的细胞，产生跟它的抗体，把那个外来的细胞所有的活化的点，啊，我们知道细胞都有一个活化点，把它通通怎么样塞满，塞满之后那个细胞就死掉。可是这个外来物还没有进来之前呢，体内是没有那个东西的，体内永远都还是 T 细胞，就是我们所谓的免疫细胞的干细胞，就是基本原子的，就是那个东西啦。我们用那个生物学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基本的免疫功能。这免疫功能你说它是什么？它什么也不是。好，在你没有外来细胞侵入之前，它什么都没有。它不会去，如果它会杀掉细胞的话，照理它应该要杀掉自己全身的细胞，对不对？可是它就是只能够分别什么是我的细胞，什么不是我的细胞而已。它就只有这种功能。这种功能在平常没有外来细胞的情况底下，根本就没有相，没有体，没有用。它游离在身体里面呢，几乎跟身体其他的细胞根本合为一体，你根本没办法区分除了这个个别的正常功能之外它的存在是什么。可是就是在外来细胞进来之前呢，它进来什么细胞它就会产生哪一种功能。可是问题是现在呢，外来的细菌越来越多元化，就像现在的 SARS 一样，我们体内已经没有办法自然产生对它的抗体，你知道吗？当外面的环境越来越多元化，身体的免疫功能呢，再也无法去认识这个是外来或者这是个坏东西，没办法再分别善恶的时候，当我们只要没有办法再去分别善恶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了什么保护自己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道理你看哦，从世间法，从科学，从生物的角度呢，跟这个善法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一念善，你说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可是呢，它就可以在分辨善恶这件事情上，只要你的心永远能够保持清净的自信，你经常能够住在这一个最高的原则上，只要令心不清净，你就停，对不对？然后观察第一谛，停是停下它的污染作用、染污作用，观就是观察第一谛。观察我的心本来就清净，只要让这个水啊，这个心就好像 一滩水啊，只要让这个水啊不要再散乱，自然就恢复心原本清净的功能。所以其实呢，你治病或者离生灭正涅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stop， 停下什么？停下散乱，停下昏沉，停下调举，停下你自己攀缘的心的作用。你只要停下这些本来不是自己心的作用，让这些杂染的作用只要停下它的功能，心就会慢慢怎么样恢复像水一般原来的清净相。所以在这个苏亚仁波切的这个法要当中呢，他就说离苦得乐，我曾经也讲过，要把逆境第一个观念就是要转变对逆境的看法。 你绝对不要说我不要逆境。如果我们讨厌逆境，讨厌苦，永远被苦追着跑。我们必须要改变观念，说逆境跟苦就是我心的种种相，对不对？都是我的 baby， 这是我生的嘛，对不对？而且所有的心都是无常的嘛，所以它不可能永远都是苦的，所以你也不必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怎么样都没办法消灭的大敌人。既然它必定会灭去，它在这个时候出现一定有它的因缘，所以我们要是要认识它的因缘，不能够当作我只要逃离它。所以他要改变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念的一个关键，就是把逆境视为不利的这种心呢，改变成逆境对我是有益处的。好，我觉得光是这个就很难了啊，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将逆境视为不利的心呢，要改变成逆境呢，它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这种可能性呢，是自己一种我执的误解啊，所以要把它改掉，这就是我执而已。如果没有我，怎么可能有这个逆境会伤害我，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是学习无我，就应当知道逆境只要产生，就可以看得到你的无我功夫没有很够，你只要继续修炼无我的随顺观，根本没有逆境的可能。所以呢，由这两个转念的关键，就是放弃你要求一个什么境界，求一个没有逆境的境界，这是我们一般人会有的心态，就是这就是凡夫。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一个想法，说逆境不可避免，逆境对我来讲是一个能够让我修善的功课表，是一个教材，你恭敬它，你供养它，你去观察它啊，你去受用它的境界，但是呢不受它的逼恼，你转念转变这个观念，转变对逆境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是藏教在修各种法的时候呢，转念几乎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下手。那有了转念之后呢，再去修习正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要花一段功夫，一段的功夫。然后他要把苦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我稍微念一下哈，将痛苦转变成出离心的修持。因为你从苦当中知道，哎呀，每一个众生碰到苦都想离，对不对？既然要离，世间毕竟都是苦的，所以我要离了世间，对不对？由此发起出离心。第二个，苦，所以呢，我的身心要转归依三宝，三宝是清净的。第三个，因为是苦，这个苦呢，都是要降服我，对不对？因为有我嘛，我又高高在上嘛，所以才会被打击嘛。像在一个山坡上，雷电打下来一定会打出那个坡地当中最突出的地方，对不对？只要哪棵树在那个山坡上最高，那雷电一定打那个地方。所以呢，只要逆境以及受苦所在处，那一定是我慢最强势的地方。所以你要在这一个逆境在受苦的地方看到我们自己的我慢，所以把痛苦当作降服我慢的一种修持心。第四个，把受苦呢当作净化恶业的修持。都知道因为我修法了，所以呢佛菩萨把我应该下三恶道的因缘呢转化成这样一点点苦，而且还可以让我觉知，真是感恩呢、啊、知道吗？把这东西转变成你避免下三恶道的一种修持恶业清净的一种功德，好，这样子的观念。第五个，把痛苦呢当作是一种追求善法欲的一种修持，就是因为我的善法修持的力量不够，所以我要在善法上呢提起更精进的啊猛力的乐欲啊，对善法的欲望在这个地方加行。第六，在痛苦上呢去观察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所受的苦呢何止这个千百倍，由此呢升起悲心，由此升起悲心。第七，将痛苦转变成爱他胜智的修持，就是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受苦，是因为我过去累生累劫来，我伤害过多少的人，多少个人，他们没有来跟我要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我就应该要主动给人家了，何况今天人家已经主动来要上门了， 我又怎么不高兴的赶快要还债呢？这样子的心去修持这样的念头啊，所以从刚才那个两个转念到这七种心念的正念，所以呢痛苦反而是修这七种正念的材料。你看这不是很精彩吗？这几乎把这个唯识性到不害这十一个心所呢用到极致，有没有啊？各位回去对照一下，几乎把这十一个心所呢就是经常挂在心头。但是问题就是第一个，不要害怕逆境，不要害怕痛苦，一定要把逆境跟苦当作是我们修法的所缘境，这样来恭敬它，就跟三宝一样清净，它跟三宝一样的清净。所以呢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观念，所以这个是这一段我们上次没有读到的东西啊。我说我特别赞叹这个不放逸。好，第二段我们没有读到的是不害后面的那一段啊。各位翻到第八页第二行中间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看一下文哈。云何不害？我们还是把性业表念一下。云何不害？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嗔为性啊。他是以无嗔的一分为他的体性的。那他对治门呢，能够对治害，害是十个小随烦恼之一啊。那么他的业用呢，上回也讲过了，嗔呢是慈，对不对？无嗔是慈，那么不害呢就是悲了啊。所以他们两个呢，一个呢作用比较强是在慈，那么不害这个地方呢，它的诸圣的作用呢是在悲啊，是在悲啊。这两个后面文就会去讲。那么他就说了，所谓啊无嗔呢，是对有情的所在呢不为损恼，假名为不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起码论主的区别。那么呢他第一个说法，他说无嗔呢，翻那个翻就跟我们就那个翻旁边是羽毛的那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啊，就是反相反的意思啦，就是跟嗔啊，嗔就是什么断物命啊。所以他把嗔的严重性讲的比害来的多一点，害只是啊给人家骚扰，对不对？让别人觉得很痛恨，对不对？可是呢嗔是什么？嗔已经用你的暴力哈，身与意加害人家，搞不好严重会导致人家命根都上吊啊。所以呢无嗔呢只是相反于嗔，会断掉一切事物的命根啊。所以无嗔呢是不断人的命根啊，不断人家的命根啊，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断人家命根呢啊，这个都是嗔。那么相反词呢就是无嗔。那么不害呢是正为损恼勿害，就是对于人事物任何有害的事情我都不做，不只是什么，不只是杀人，不只是伤害生命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呢嗔他把它别离出来，特别只是讲伤害生命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都讲我们守五戒，五戒的所谓不杀生戒哈，所谓最起码的不能杀人。好，如果我们受了五戒还固执而杀人的话呢，这绝对是犯重戒的，这种重戒是不可重受啊。这种只要犯的话呢，连重受五戒都不可以啊，重受五戒都不可以的。所以呢他把不害跟嗔之间做这样子啊，命根跟非命根之外所有一切的伤害，当然就包括什么，包括伤物命在内了啊。不过如果用嗔来比喻这个部分的话呢，害就除开伤命根之外损恼众生一切的作为，一切生于意义上的作为都称为害，那么它的相反词就叫做不害。不过这样子就在它的功能上就生于意义的表现上做这样的区别，这是第一种区别。那么第二种区别呢，前面叫初说，对不对？是第一种说法，后说就是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论主比较采用的啊，嗔就是与乐，就是给他好处，给人家好处啊，叫做无嗔。那么不害呢就是令人家不受苦，就叫不害啊。可是真正所谓的娱乐跟拔苦呢，请各位在旁边注明一下，都是要开智慧的。因为呢你只要让别人认识苦集灭道，人家 只要人家知道苦集，人家就会以道取灭，对不对？以道取灭，这个才是真正的依智慧与乐，依智慧拔苦，这才是真正的慈跟悲。那这是所谓两种出相的差别啊，所以在相上啊最明显的差别是这个。可是呢，不害这件事情呢，理论上实在无称实有自体，就无称这个东西实在有它的体性。可是不害是依着无称的一分而假立的。可是呢，为了显慈悲两种相，因为慈悲在大乘的法门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能够只有 无称的慈而没有悲，所以呢，为了要显另外悲的别于慈的作用，所以还要另立一个不害。这样子呢，以这无称跟不害两者呢来显慈悲两个别相的作用，作为利乐有情这两种殊胜的功能而说的啊，是为了这样子而假立不害。所以不害呢是无称的一分，就跟前面精进三根假立不放逸是一样啊，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讲它无体的一段。所以呢这边又谈到了不放逸啊，然后呢行舍跟不害这三件事情呢都是假立的啊，都是无体的。另外八个呢都是实有的啊，实有就是有圣意的功能啊，世俗可以因为这样假立而成立啊，成立。好，这里是我们上次没有读到的地方。好，接下来呢后面有一段哦，各位可以自己读哦。那这一段呢我们稍微念一小段，各位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哦。我们看看第九页的第二行这个地方。道理说好，善法应该更多才对，可是他为什么论组织取了这十一个，这也是各位要去研究的一件事情。有人说白法是心理分析的一个法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要包含的法相应该要比这十一个更多，对不对？最起码他落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大慈大悲嘛，对不对？这边还不立慈悲，还立一个无嗔跟不害，对不对？表示他要更原始的更基本的法相。那么为什么他只要取这十一个而不要再立一堆一大堆呢？你看后面这一段第九页这边就是立有一堆，你看不愤不恨不恼不忌，这就是依着什么，依着小随烦恼立出来的不，对不对？那照理说如果有26个烦恼随烦恼的行那个心所的话，应该要有26个对峙的善心所才对嘛。所以接着我们就要研究了，为什么烦恼随烦恼加起来26，善心所为什么只有11？这是我们接着我要用白板给各位来讨论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段文就在讲，其实还可以有这么多善法，为什么这么多善法都不立呢？为什么只要立在前面11个？是不是这11个已经可以包含所有一切善法呢？如果可以包含的话呢，以后我们就要常常利用这11个善法来思维我们怎么样升起其他的善法。所以基本上把这11个善法的性业表，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上路，对不对？经常能够正念正知受持这11个善法，要作意它就能够升起到这个地步，到这个地步。那么接着呢就要研究，那怎么样让这11个善法经常升起对治不善，就是对治烦恼随烦恼的作用。所以来解释这一个底下这个问题呢，就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怎么升起对治的作用？第二个，怎么样令这11个善法升起所有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是不是两个很基本关键的问题？我再讲一遍哈。第一个，怎么让这11个善法起对治的作用？怎么发动？第二个，怎么让这11个善法升起其他这边没有安立的善心所善的作用，乃至于无漏善的作用，怎么由这11个善法升起？因为我们都知道无漏善是无为，它不能够修，对不对？它唯一只能够用有漏有为的善法啊，来怎么样熏，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心设在这11个善法上面，还要能够升起一切有为无为的善法。所以这个善巧一定要懂，不懂的话 其他的善法根本生不起来，没办法作用。可是我们就说法不是无声吗？对啊，无声就跟这个免疫功能一样，免疫功能是无声的，可是经常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少量的打进一些这个疫苗，让它呢能够在不害命的情况底下呢催化自己的免疫功能呢，在还没有染病之前呢升起什么抗体，懂的意思吗？所以它不是本来有的，它也不是真正有升起，可是呢我们平常生活还没有成圣，即便成圣还没有到最后一分无明断尽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染，对不对？会有烦恼，最起码会有无明。那只要有这些东西随时在测，那表示呢贼都在旁边嘛，对不对？里面有四大，有三毒，有五蕴，这些呢都是毒虫害命的。每天睡觉都是抱着这些毒虫害命的东西一块睡觉的，你睡得安稳吗？那你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对这一些东西没有免疫的功能呢？所以在它还没有力量强大到害掉我们的命根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要打点疫苗？这就是有为的。那疫苗绝对不是好东西，对不对？它一定是什么？一定跟恶法比较接近，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这个善还叫做有漏善？因为它还是带一点烦恼的，它带一点烦恼的善，它不会害命，可是呢就是因为它带点烦恼的缘故呢，让你先怎么样，先升起，其实呢根本也没有那样东西的免疫功能。等到你有很强大的烦恼升起的时候呢，那你就有很有力量的功能呢保护你自己，所以你只是让恶法在未来不生，所以你毕竟还是无生。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烦恼，所以怎么样能够透过谴责，我只是谴责什么样子的烦恼，让我的心升起抗体，使以后大烦恼来的时候呢我有防护的作用，所以我其实是没有生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却有防护我的修行工具的功能，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有漏善熏无为的一个过程，类似像我们打疫苗升起抗体是一样，那个抗体其实也不过就是转化我们本来已经有的功能，只是提醒他拉拉警报，让他知道 wake up wake up， 爱醒哈，鳌拜哈，你看相片哈，你若看到这个不是好东西哈，它一旦有升起的作用呢，你就要阻断它，你只是让它怎么样认识而已。所以呢要成就见到位，必须先要有法忍，就要认识法，对不对？法有恶法善法，你要知道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善的，你要先教会我们本来有的清净心的功能，知道分别善恶，能够分别善恶，把一切的法的差别相都要能够搞清楚，这叫做法忍。第二个，他能够相信只要他来我一定认得出来，这叫做法智，对不对？你看过他了你记不起来，最后贼出现了你认不出来，那不是白搭吗？摩菜娃他操练半天，那他出现的时候稍稍一化妆我就认不得了。所以法忍要生法智，可是问题是他还会变装，就像 SARS 是变装的东西一样，他一变装我们不认得了，对不对？起不起抵抗的作用，最后呢搞得没有办法，只能用类固醇来治，对不对？只要压压压压到让他生命周期过去，只有这个办法了。现在目前治疗的方法就只有这样子，因为呢身体不认得他是坏东西，他说这个在我的坏人名单当中魔迹行名家，所以呢我们身体不会去对抗他，你知道吗？不去对抗他，他会回来杀我们，他回来杀我们，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你还要从法治之外接着要法类治。所以你看齁，这个第一个法忍你要能够认识，对不对？这个法忍就是要能够分别善与恶，分别善恶，然后进一步呢让这个法忍变成能观的智慧，所以要修习法忍智，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
这个字呢，就是能够去察觉，能够去察觉这个贼只要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抓出来。这是学习而已，这要让它产生怎么样巡防的作用。然后呢，它这个贼会变化，会变装成不同的样子。所以呢，你要以一对十，举一而反三，所以要有法类字。类者比况也，你要举一而反三。